弟兄姐妹早安。我们还是可以说新年快乐啊。新的一年啊，那在旧历年是新的一年，那也看到我们有很多有些新的一些看法，新的一些想法。那么教会也是在一个挑战一个变动的中间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中间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那也更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成长过程中间，我们怎么样能够更能够讨神所喜悦啊。那么可以哦，不能看到哈。好，可以了。好，我们一起的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一起的用我们的诗歌来称赞，来称颂，来赞美你。感谢主，我们看见我们唱到你真伟大的时候，主，我们晓得你是那真正的伟大的神。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卑微，但是我们看见你从万事以前，创世以前，你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过我们寄居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你那里。谢谢主，也谢谢我们的神，你自己亲自的拣选了我们，我们实在愿意在这里再次把我们献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委身在你里面，让我们晓得你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最至宝的东西。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我们不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手中所做的工作。主啊，我们是你所看为宝贵的，帮助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中间更能够认识你，更能够晓得你的旨意。我们感谢主，求你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有一两件报告一下哈，一个就是刚才报告的，就是我们元宵节的一个晚会哈，那么是3月3号哈，那么除了你自己来之外，也请你邀请一些慕道的朋友啊，或者说是你的邻居，或者说是朋友啊，那么能够一起的跟我们来庆祝这个节日。那么当然我们教会是需要向外面不断的跟别人有些接触哈，我们的附近的邻舍，我们的这个区域哈，那么能够一起的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这么宝贵的福音，因为福音到了我们身上不能停在这里，我们必须要传出去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这是第一个跟大家报告，你也请大家能够邀请啊，你可以邀请的。那么还有3月3号还有两个礼拜左右哈，所以巴不得我们都一起做这样的一个邀请的工作哈，特别有些在我们中间不常来的哈，你认识他，你就关心他，能够跟他打个电话哈，或邀请他。另外一个有一个也是我想报告一下的哈，我没有做 PowerPoint 的，不过我是跟大家看看这个粉红色一个绿色哈，一个男一个女了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要在五月份有一个恩爱夫妇营哈，所以这个是很希望这个你们在外面有这个报名表哈，如果说你想要参加这个营会的哈，那么在2年前我们办过一次哈，我们几个在参加的他们也都有一些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我巴不得我们中间夫妇们哈，特别是如果说是你这个刚好小孩也都大了，也很好的一个机会哈，那么如果有小孩的也可以安排一下小孩，那么可以有3天的跟你的配偶再次能够在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地方能够过一个这个第二次的蜜月或怎么样之类的情况哈，所以巴不得我们的夫妇们你们考虑一下哈，在外面我们贴了我们的海报也有单张哈，你可以一起的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夫妇恩爱营的活动哈。好，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今天所讲的所要提到，就是神在基督里的救恩。 那么想到救恩啊，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这个一个传福音啊。我们通常来讲，我们有时候虽然是信主好多年了哈，但是真的不晓得怎么去传福音哈。那么为什么不晓得呢？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想去传哈，所以也没有练习很多，所以就碰到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怎么传哈？那就通常就很困难了哈。那么传福音机会呢，也常常就有，但是呢，会带给你好像觉得很尴尬哈，不晓得怎么样来开始，也不晓得怎么样，可能聊了很多，但是呢，那个时间也过了，但是呢，你还没有讲到那个福音的重心啊。那么都是聊一些闲话家常风花雪月哈，然后就结束了这次探访或者这一次跟别人接触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到说我们会碰到尴尬，我们也会感觉到好像里面有点不安，或是有点内疚哈。那么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呢啊？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自发性哈，就是一个是很愿意借着机会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所碰到的人，所认识的人哈。那么这样子怎么样有一从里面那个爱心，还有从里面的那个信心，知道我们传福音并不是靠我们讲的很多东西，当然神透过我们去传福音，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不是靠我们能让那个人信主的。好，真正让那个信主的是神自己，好，是神的灵在他心里工作。所以这样来讲，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不会那么大的压力，因为知道不是靠你讲得很好他才信的，而是说神已经拣选他，透过你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告诉这个人。好，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要福音传福音能够成功啊，那么很明显的我们要靠着我们对神和对福音的认识。那么我们对神和对福音的认识，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容易就抓到那个重点来把福音传出去。好，那这就是今天我们刚才弟兄姐妹我们读的这个以弗所书啊，第二章一到第十节啊，这个重点是在这里，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好，所以我们看到，你如果说是真正感受到啊，这个基督啊，我们是感受到，我们称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我们是跟那位慈爱的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的人是连成一体的话啊，我的意思可以了解哈，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跟基督是连在一起的哈，我们在里面跟他联合。好，所以你如果感受到我们与那位慈爱的神我们是连成一体哈，那你会怎么想？当你传福音，你想说，哦，原来是神他在我的后面，神跟我一起的，所以你这个胆量就比较大了嘛，哈。所以你知道说，那如果说那些人看见我们曾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神的丰盛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那么我们能够向别人又把这个恩典要给别人的时候，那这些人他们会怎么想？啊，就是人家看见我们，哦，这些人受了这个恩典，他们现在也要想把这给我。那你想这人他心里会怎么想呢？好，那么还有就是说，同样的，当这些人看见我们的亲眼看见我们的改变，好，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啊，可能今年我们信主了，明年人家看你，哎，怎么不太一样了？今年比以前完全这个生命有些变动啊！这个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啊，常常在一起人是有时候会看不太出来哈，但是隔了一年以后你来看，可能很容易看出来哈。所以这个，当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啊，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改变呢？啊，我们自己想想，我们可以想得出来，我们有没有改变呢？当你越靠近神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生命有改变了。当你越来越不喜欢跟神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就出了问题了。好，所以这是我们要晓得，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从我们原来是背逆神的，但是现在我们顺服神了。我们原来是在死亡里面的，但是现在我们进入生命里面了。那么我们原来是当别人看见我们这样的变化的时候，那他会怎么样去想呢？好，这是我们在看到说倘若他发现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信仰是这么样有价值的时候，那他会怎么想？哦，原来这个世界上这些事情，这些我们所追，他看见说，我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所追求的东西，都是一些 空虚的、梦幻的，都是一下就过去的，不能永恒的。但是他看到哇，你有这个信仰，哦，这么真实的东西在你生命里面，看见你的生命是怎么样改变，看见你生命的盼望不是只有在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怎么想？啊，所以我们需要对福音要有一个刻意的，好，这个很有意识的想要去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那么我们当然我们不是强迫别人信主了，我们去传的时候我们不能强迫人家信主，因为这是信主是一个人他从心里面的改变，他从心里面的被圣灵的感动，他愿意说我愿意，当你问他的时候他说我愿意信主啊，那就是我们看到是神的工作，当然我们是很高兴，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工作，所以传福音呢是应该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信主的人，你是一个生命的自然的流露，你的生命自然流露，你看到人的时候，不认识人的时候，你就想要说这个人他还没有认识主，这个人还有没有信耶稣，这个人是我要怎么样把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要让他尝尝，要把它传给他，这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是要流露出来这样一个愿意把福音传出去的这个生命，这是我们看到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愿意让别人这些还没有跟我们这位所谓的慈爱圣洁的神连接在一起的，那么我们愿意他们也跟我们的神连接在一起，所以让我们能够跟别人分享这么样一个值得拥有的信仰，这是可能是他一生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了，所以一生中间最重要的决定，当然你从妈妈肚子里出生生日我们都庆祝，这是很重要，但是呢当你属灵的生命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救主，这个属灵的生命开始接受成为信基督徒成为信徒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更是这个重要，因为你晓得你有了一个永恒的一个把握，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个信仰是他值得他来拥有的，所以我想也有很多人分享，当你来美国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有很多访问的学者，有很多访问的来的学生，来来去去，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当你进到了 Tulsa 这个地区，你来到了我们教会，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不要错过这个。如果你错过，就是到了宝空，到了很多宝贝的这个山里面去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拿到就出来了，入宝山而空手回，所以这是我发觉我们中间有很多都是这个在这边读书的，那你会发觉哎。当你信主以后发觉哎，原来我那个学位还没有我这个信仰重要，我想很多人是这样会这样感受的，你有一个PhD 博士学位，你有一个硕士学位，但是呢你会发觉那个跟这个你在美国信了耶稣这个宝贝来比较的话，那个不如你这个还是你这个信仰的来的重要，所以之前我们看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传福音，这个巴不得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说使徒保罗他们怎么跟我们讲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看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这个经文，我们一样把它分作三段，我今天第一段的经文我们看看就是在刚才我们念了我们一起的来看看，第一个我提到就是在罪人之中的光景，今天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是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我们在罪中之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怎么样一个状态，怎么样一个情形，那么这里面有三节经文来叙述，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再念一下这个一到三节，预备，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好，这段经文，这个很好的一个三节的经文，我们看到神在基督里的救恩是何等的一个浩大啊！那这个里面的丰盛啊，我们如果对于这个救恩能够更深入的认识啊，那么就必须要明白什么是罪了。如果你要对这个救恩很深入的认识，一定要明白这个罪。那么一般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谈罪，因为好像罪是我们有杀人放火怎么算是有罪呢？但是我们看到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必须要对这个罪有一个很明白的认识。所以保罗这里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么原来的文的意思，这个他叫你们活过来是没有的，因为为了顺畅他加了这个后面这一段，也是合理的，因为他确实是原来是这样子死在过犯之中，但是神救了我们，所以从我们他叫我们活过来了。好，那么我们看到保罗说我们在这个死在这个过犯罪恶之中，那么这里他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没有死啊，我们还活着。好，这里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属灵方面的死亡的光景。好，这里说的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是还没有信主的，当时的有些这个当时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有些外邦人，当然也有犹太人，那么这里面当然你们我们讲了一些，有时候可能很混乱，但是可以你就把它当作就是说当时有以弗所这些信徒或者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那么他们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告这里是说他这些人死在过犯之中，罪恶过犯之中，那么他是属灵的方面他是死的，在灵性上他是死的，那这就是他的意思。那么而不是他肉体真正的死了，那么人些人活着嘛，那么他但是他们没有信耶稣，没有信主，所以在还没有信主以前，虽然是活着，在我们的属灵这个方面来讲是死的。那么死亡，我们晓得死亡是什么意思，我们了解，但死亡的相反一面是什么呢？那么从圣经来看，死亡的相反一面就是神，就是生命，就是生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嘛，所以真正的生命是什么？在圣经里讲，生命就是跟神有关系，神就是那个生命。我们从神来看，神给我们的生命才是永恒的生命。那么我们从妈妈肚子生出来，这个是一个因为我们的罪的原因，我们这个生命一定要到一个地方要结束，那么我们的灵魂那么也要到时候也要去他的要去的地方。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生命，所以生命就是能够认识我们这位神，伟大的神，认识这位神，那么与他建立那个关系。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祷告，那么就是跟神建立的关系嘛，因为神是看不见的，那么我们怎么样知道他呢？那么他用特殊的启示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曾来过这个世上，活了33年，然后他被钉死，他升天，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启示，那么记在圣经里面。那么特殊启示里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就是我们所现在有的圣经了，因为耶稣基督来过，他升天了，那么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只有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对我们讲的话，神启示给我们的。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跟神那么能够认识神，跟神建立那个关系，那么我们就有份于神的生命了，神的生命那么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份于神的生命。好，所以我们看到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还没有信的，那么他们呢，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所关心的就是只有肉体的事情了，只有关心肉体的事情，对属灵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这是一般我们看到如果他还没有信主，还是一个非基督徒的时候，那么他对于他所关心的是肉体的事情，那么对属灵的事情不感兴趣，你跟他讲属灵的事情他不感兴趣的，因为他们没有神的生命，那么就是他是在最终的人，那么这最终的人我们这里讲怎么样，他是死了，他是最终的人，他是死了， 啊，虽然他是一个活人啊，但是他是活人的死人，活活的死人啊，因为他没有那个神的生命在里面。好，这是我们看到。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广东这个地方有一位年纪大的这个牧师，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在路边走哈，那当然那个年轻人有到过他的教会，那么他就这个年轻人就问这个牧师，他说为什么你常常说罪啊是重担呢？啊，在我来说罪中有乐趣啊，啊，那么怎么会是重担呢？他就跟那个牧师讲啊，牧师回答他就说啊，你说一个人要背三十斤的米哈，啊，那么比背五十斤的米哪一个重呢？啊，那个年轻人说当然是五十斤的重啊，啊，也没错，五十斤。年轻人没有想就回答他，啊，那牧师又说，那如果一个是死的人，把三十斤放在他的身上啊，那么跟五十斤放在身上有什么不同呢？啊，年轻人想了一想，应该不会有什么分别吧，因为他是死的，不会有任何感觉了。牧师就看这个年轻人，对他讲说，你若说罪不是什么重担，因为你是死了啊，所以他跟着年轻人讲，因为你是死了啊。今天我们中间可能还有还没有信主的啊，因为你是在属灵上面你是死的，你对属灵的事情你不感兴趣，你只看到你肉体的需要，你肉体上的东西。好，那么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罪的光景之中呢？啊，在这个圣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二第三节就开始讲了哈。那么首先呢，就是他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他们是随波逐流，随着世界的支配，那么受这个世界的生活还有他一些的看法一些的见解所控制，那么是抵挡神的啊。那么是这里讲说他第二节哈，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着今世的风俗。好，那除了不但如此，他随着今世的风俗，世界的风俗哈，所以我们看到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他们是看受着世界的影响啊，世界上的什么样的习俗啊，什么样的享乐啊，什么样的啊一些世界上的一些做法啊，那是我们看到是随着这个世界的控制啊，随着它的掌控啊。好，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不但是这样子，他还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也就是说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顺服那个恶者啊，圣经讲到空中掌权的恶者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后面会看到啊，第六章的时候也就是所谓我们所谓的魔鬼啊，就是撒旦啊，这是我们看到在圣经上讲的。那么这个世界呢是有魔鬼的这个邪恶势力存在的，你不要说没有啊，是有的啊，魔鬼的他的邪恶势力在那里运行啊，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佛罗里达这个枪杀的案件17个人啊，所以这个是他后面的邪灵，后面的撒旦仇敌在那边掌管他，所以他会做出这样完全撕掉他自己理性的事情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悖逆之子就是那个不信的人，他是悖逆之子，受到魔鬼权势的所辖制所支配。那么我们这里看到这个落在最终的他的原因是这个原因，那么我们看他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么结果就是所过这个最终之人他所过的生活是受到肉体私欲的辖制了，我们肉体的私欲的辖制啊，你的肉体的私欲的辖制啊，因为我们是一生下来我们就有那个罪，所谓的原罪啊，从亚当和夏娃那么传到我们啊，这个是原罪啊。世界的问题不是用这些政治或用这些教育这些来解决的，没办法解决的啊。唯有你看到说真正的重点在哪里啊，重点就是在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是人的罪的问题。所以人生下来就有原罪所造成的这个结果。所以这是原罪。什么叫原罪？就是当初神创造之后呢，我们看到人类最原初的过犯与悖逆 就是亚当夏娃他们没有按照神说的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他们没有顺服，他们背逆神，那么这个罪就进到他们里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原罪了。好，好，所以所有的人啊，生下来所过的生活，那么都是一个放纵肉体私欲的生活。啊，今天我们没有认识神，都是这样子，都是放纵肉体的私欲的生活。我们在肉体的啊，活在生活在这肉体私欲中，顺从肉体的喜好，那么和心中所喜好的去做。啊，你是以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做，而不是说神要你去做的。所以这里讲到不信的子，不信之子，不信的人呢，他又叫做可怒之子啊。好，那么不信的人就是可怒之子，那么是在神的愤怒之下啊。因为神他用他的整个的他来创造的时候，他创造的最高峰就是创造了人，他让人在伊甸园里面享受他所给所做的一切，但是人呢，他背逆了神。所以我们都叫做可怒之子，是在神的愤怒之下。那么我们晓得神为什么一个爱的神怎么有愤怒呢？我们看到神的愤怒是神恨恶罪的一种表现。因为罪是神是圣洁的，他跟罪不能有来往。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愤怒是神恨恶罪的这个表现。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神的也是神的刑罚的一个表现，知道我们在罪中我们最后的刑罚就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要死啊。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这个救恩，就是因为我们信靠了神，那么神的儿子付上了那个罪的代价。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就是上面这样讲的，就是罪人他的光景，为什么他是这样子，那么他的结果是什么样子。所以在一到三节我们看到，那么是一个消极负面的。那么如何解决罪的问题呢？我们看看讲到了罪的问题的时候，在罪中人的光景之后，那么保罗在这里他就开始来讲，从第四节到第七节他就讲到福音的信息。第二章第四到七节就是福音的一个信息。好，我们一起来念念四到七节啊，四到七节，预备来。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保罗说在罪中之人只有一个盼望啊，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一个盼望。所以他这里说然而神啊，看到没有，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还有他爱我们的大爱。今天我们看到只有一个方法，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本来我们看到罪人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整个我们不晓得要怎么做，我们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他转了一个转折点。那么从在罪中之人的无望还有绝望，那么能够转到福音给我们的安慰还给我们的盼望。今天福音带给我们的安慰和盼望不是什么东西能够比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的啊！福音的安慰和我们的盼望，生命的啊，我们的人的生命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呢？啊，短暂的生命啊，短暂的各样的病痛都会有，终究是要过去的，但是永恒的生命是在怎么样走，这是我们常常要思想的啊。好，所以从罪中之人呢无望，还有他们这个绝望，转到福音对他们的安慰还有盼望啊，那是唯一的盼望，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盼望啊。所以很清楚，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很清楚，你要回到父那里去跟父回复那个关系吗？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他那里去啊！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啊，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都需要能够重生啊！就是啊，你的生命，妈妈肚子生出来第一次，然后第二次你再生出来就是重生。那么这个生呢，是从圣灵来生的啊。好，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啊，神有他丰富的怜悯和他的恩典，所以他向着我们，他满有他的大爱在我们身上，那么他有无限丰富的恩典，而且能够慷慨仁慈的给我们这些愿意来顺服愿意来跟随的人。所以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啊，这是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福音的这个信息哈。那么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说，因为他怎么样叫他的儿子，神怎么样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坟墓中间他的身体复活了。啊，每年我们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复活的信息。那么耶稣死了，被埋葬在坟墓里面，然后第三天他复活了。好，那么同样的，我们是跟耶稣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坟墓中间死了，我们也身体也活过来了。好，照样这是在属灵上面，对我们来讲，我们跟耶稣，比如说我们四月一号就有受洗了，那么这些受洗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在这个水里面，然后同复活起来，啊，他就是有复活的生命，啊，这是我们看到神的复活大能在我们身上。你想看什么事还有比人能够复活要更伟大的事情呢？有没有？啊，这是只有神的大能才能让人复活啊！今天我们可能听说很多事是谁可以复活，谁可以复活，但是真正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第一个复活起来的。好，死了又复活起来了。好，所以活过来就是我们的重生啊，在我们的重生啊，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啊。今天我们要看重我们在神里面的地位啊，和我们的身份啊。我原来这一项我是讲的地位还是身份，不过我改了一下，就是啊，改成这个啊，这个福音的信息哈。那么可能比较更适当一点哈。好，因为我们与他联合，所以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那么也发生在我们信靠他人的身上啊。那么使主耶稣复活的那个同一个神的大能，那么我们也在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的身上，所以呢，在我们里面神圣灵就动了那个大功。好，晓得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好，神不但是让我们重生，让我们复活了，而且呢，我们看到他要我们不但跟耶稣基督一同从啊死中复活，然后我们看到他要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的坐在天上。哦，这是更宝贵的事情。干嘛让我们不但是复活了，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的坐在天上。好，我们知道主复活之后怎么样，他升到天上去了。好，那么呢，他怎么样呢？他坐在荣耀神的右边啊，耶稣基督他坐在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的右边啊。我们晓得右边是尊贵的位置啊，大卫在右边啊。所以呢，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啊，那么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有圣灵啊，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位一体的神。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与主联合了，因为我们与主已经联合在一起了啊。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说啊，我们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这就是跟他一个联合。好，那么这样我们看到说，那么这个我们与主联合，所以这个事情必然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耶稣基督我复活了，你们也要复活，对不对？当耶稣 这个讲在约翰福音所讲的啊，这些都是约翰福音我们以前查过的啊。好，所以呢，我们神就是耶稣基督啊，坐在天上啊，那么跟在神的右边啊，那么这是那么同样的，这个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啊，我们跟耶稣基督啊也一起的。好，这个同样的，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所在的地位了。你现在的地位就是在天上，你在地如在天的一个环境里面。好，那么当然你说这个东西怎么不太容易了解哈？好，没有关系啊，因为耶稣说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啊，圣经上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信的人是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何等的奇妙啊，这个世界太多的有劳苦愁烦啊，太多的事情啊，太多的让我们不如意了，太多让我们失望了。但是我晓得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属于世界，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啊。好，所以基督徒就是一个现在已经被拯救脱离了所谓的罪恶世界的人。你被拯救，已经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的人，啊，但是呢，你现在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啊，因为神在你的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啊，后面我们会讲到哈，啊，我们仍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所以世界上短暂的，世界上不是永恒的东西啊，都要过去的啊，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捆绑，这个世界所对我们的要求，世界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啊，世界要我们所喜好的啊，我们已经不再被它捆绑了啊。今天我们认识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对付这些我们所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想做，我们不想去做，但是我们又去做了啊，我们就晓得说我们已经脱出那个捆绑了，我们已经不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再受这个世界来捆绑。啊，我们是在属天的一个领域里面，我们已经在属天领域里面，啊，已经完全脱离那个撒旦还有那个恶者的管辖了，啊，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他已经得胜了，我们跟他一起联合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了。好，所以这个救恩的最主要的目标和目的呢，就是要荣耀我们的神，啊，神救我们就是要荣耀我们的神啊，这是神做这一切的一个原因，是这样子，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保罗说，神做这一切为什么呢？好，神做这一切是为了显明一些东西给我们，然后呢，不只是显给我们现今的人的看，而且呢，是显给末后后来未来世代人的看，啊，这是神要有一个大的显现，然后可以要彰显他极为彰显他的荣耀，啊，这是神的给我们的救恩的一个目的，在这个第七节很讲得很清楚，啊，好，那么基督徒呢，我们因为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啊，我们的而有一个一举一动有一个新的样式，啊，我想你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知道你自己的改变，你知道你自己有新的一个样式了，你不再是以前活在罪中那个样式，啊，你可能对罪就很敏感了，啊，你晓得那是罪了，以前你不觉得，啊，好，所以一个还没有信的人的生活是完全受到时间的控制了，受到时间的限制，可以说是时间的限制了。啊，为什么呢？还没有信的人，他受到时间的限制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的只有现世这个世界的东西，他没有像我们看到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将来的盼望在哪里？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罗马书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心意更新变化。那么查验何为神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啊，这是罗马书十二章所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基督徒的心意不再只看眼前的事物了， 啊，我们不只看，好像只从眼前看这个事情，我们不再是这样子了。我们看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看到永恒的事情。啊，什么是永恒的事情？所以刚才想到，没有信的人，他们还是受这个时间的限制，他们只能看到现在，他们今生结束了就结束了，啊，永远无法超越这个限制。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如果你还没有信靠他的时候，你的时间只有到你的人生命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了，你的灵魂是去到一个不是天堂的地方，就是神所预备给这些啊所谓的撒旦仇敌邪灵他们所预备的硫磺火湖里面。啊，所以当我们看清这个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神在我们信主的身上是成就何等大的事情，我们只有服服来敬拜他。为什么我们礼拜天要来敬拜他呢？哦，他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他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对啊属灵的事情不感兴趣，啊，对属灵事情不感兴趣，对永恒也没有兴趣，啊，可是呢，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有兴趣了，啊，我们关心的也很多都是跟永恒的事有关的，啊，这是我们晓得，我们信主人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我们关心是什么呢？我们关心是永恒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什么关心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啊，我们关心什么？我们关心是与基督的关系是怎么样？啊，所以我们看每一件事情是跟我们以前看法是不一样了，啊，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啊，那么我们有了新的价值观了，啊，这是我们信主的人有的新的一个价值观。啊，你有没有新的价值观呢？啊，因为耶稣基督他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啊，那么我们一举一动都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的新生的样式是什么样式，啊，好，那么很明显的不但是信主人，我们关心，啊，这些永恒的事情，我们也看见我们对圣经产生了兴趣了，啊，信主的人开始对圣经产生了兴趣了，啊啊，以前可能把每本书放在圣经的前面，啊，可能圣经别人给了就丢到一边，不知道丢哪里去了，啊，但是呢现在你可能把份圣经常常都在你随时可以拿到的地方，对不对？你的兴趣改变了，啊，你开始喜欢神的话了，啊，那么你明白只有圣经能够把你带到神的跟前，你不看神的话你怎么跟神来交通呢？啊，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啊，所以他们越来越对神的生命开始有份了，因为圣经的话就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你对圣经还是没有兴趣，那你想想看有没有得到这个在基督里的救恩呢？你还是跟还没跟非基督还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吗？你要改变了，因为你一定要跟圣经，喜欢你的圣经，对圣经有兴趣，啊，也许可能在手机上的圣经呢，啊，但是你要对圣经有兴趣了。为什么我们去年就是啊，今年我们就是渴慕神的话嘛，啊，你要昨天礼拜六礼拜五我们有一个啊主日学老师的训练。那么徐老师还讲到我们对圣经怎么样来研读圣经，怎么样来查考圣经，啊，那么是有方式的，但是我们在我们不是讲了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一个永远学习的一个过程了，因为我们要学的像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学习是不能停下来的，永远学习的，啊，那么学习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这位丰盛的救主，更认识这位神所创造的神的伟大，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奇妙的救恩，啊，所以我们开始对圣经有兴趣了。那么因为呢，圣经呢，它就开始能够对你讲话了，啊，有人说我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啊，好像神都没有透过跟我讲耳朵边上讲话，啊，我很多人是一辈子神都没有跟他耳朵边上讲话了，啊，但是呢神会在他心里面感动跟他讲话， 感动他，神的感动啊，这就是不一样的。你知道说是神在你里面跟你讲话了啊，不是说真的可以听到的声音哈，也许有了哈，但是大部分来讲，我们是神在你心里面的感动，你心里面的圣灵提醒你，你心里面的圣灵感动你啊，说这是你要走的一个时期，好，好，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圣经怎么样，我们也对着。借着圣经，神对我们来说话啊，那给我们启示啊，我们常常被圣经的话语所感动啊。那么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也今年也请大家能够啊背诵圣经呢？啊，就是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当你需要的时候，那个神的话就感动你啊。啊，神的话就提醒你啊，像刚才那手机提醒你什么事情我不晓得啊，OK， 所以呢，我们晓得神会借着圣经来提醒我们啊，来帮助我们，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有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啊。好，好，不但是神啊，我们信主的人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改变我们对永恒的事情的我们的兴趣，改变我们对这个圣经的兴趣，那么他也改变了我们渴望跟神来祷告啊，还渴望我们跟神来祷告。如果你里面有真的有那个新的生命，你就想要跟神来祷告啊，这是很自然的啊。虽然你祷告不见得说祷告很好，但是你那个心啊是愿意跟神来祷告啊，那么这是以前你没有的啊，没有信主前你不晓得怎么祷告，你只会在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危险的时候，老天爷要救我啊！但是现在你可以说耶稣救我啊！你看耶稣是一个真正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会施行他的拯救啊！这个我都经历过好几次啊！所以人在困难在危险的时候是神可以呼求神的啊，就像诗篇的作者一样，他说向神来呼求，我的帮助就从神那里而来啊，所以巴不得我们要晓得我们怎么样能够渴望能够亲近神啊。所以呢，你想亲近神，你自然就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啊，你自然就花时间愿意跟天上的父亲来祷告，愿意跟他来交通啊，愿意跟他来聊天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可以不祷告？不行啊。那不但你自己要祷告，你要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因为神喜悦我们众人一起跟他来祷告啊，众人的祷告神必然要垂听的啊，因为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为儿女按照神的旨意跟神来求的时候，神必然要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祈求就给我们得着，我们寻找就能够寻见，我们叩门就给我们开门。好，所以巴德伯我们在这上面能够学习怎么样能够啊看到说啊，在这些关系中间啊，我们是已经复活了，我们的啊对于各样的事情，我们的整个的我们的兴趣就转变了啊。今天你可能还是喜欢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但是呢，神让你慢慢的开始改变。当你发觉我对世界的喜欢越来越多，越舍不得的时候，那你就是你的属灵生命出现了问题。好，所以我们想想看，你是不是已经复活了？是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叫我们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叫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好，那么是不是？你是向着神活着呢？啊，你认识这位神吗？你真是科目这位神吗？好，我们想想这些问题啊，可以帮助我们。好，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要快点啊。第三点就是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啊 ，salvation 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为什么是完全是什么呀？我们出于完全，我们得救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啊！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信徒， 完完全全是，而且也单单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么所谓恩典，这个恩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我们不配得嘛，啊，你不该得的，但是你得了，啊，不配得的你得了，啊，今天你这刚才我们看到前面三节讲到，我们这个活在这个罪中的人，他的光景是怎么样？啊，我们做的都是不讨神喜悦、背抗对地啊、抵挡神、背逆神的事情，但是神呢？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所以呢，我们晓得这个恩典就是不必花代价，那么不必付代价就可以得来的恩典。啊，虽然我们不配，我们可能按照前面所讲的，我们只会得到惩罚，我们只会进到地狱里面去，我们和神永远要隔绝。啊，但是因为神的爱，因为他的恩典和他奇妙的救恩，啊，奇妙的怜悯，那么他给了我们这个救恩，就好像一件礼物一样嘛，哈。现在我们过新年嘛，哈，然后有人送礼物吧，哈，在这边可能少一点。如果在亚洲哈，在中国，在台湾哈，送礼物的哈，刚过情人节哈，也有没有请送给我们的情人礼物吧，哈。假如今天啊，这个好，这个我们这边啊有年轻的这个姐妹们哈，你假如说这个。你到一个人家，你买，比如说啊，我说男士哈，男士送花给女生嘛哈，这个男士带了一打这个玫瑰花，到了这个女生家里面说啊，敲敲门，这个开门了，他说我送你这堵门，这一打的玫瑰花啊。那这个姐妹如果说，请问要多少钱呢？啊，那个这个不是很煞风景嘛，对哈，是一个礼物给他的嘛，带花献这个给鲜花嘛，是表示对他的爱慕或怎么之类的，对不对哈？但是呢，如果你说要给你多少钱哈，那么这就不是恩典了啊。恩典就是说一个礼物吧。今天神给我们礼物什么？就是神的救恩，就是福音，这是你只要接受的。有人想说，哎呀，我要怎么做？我现在还读圣经读不够，还不太认识圣经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不能信主。啊，有人说，哎呀，我人还不太好，我现在还是很坏。啊，那你没想到那个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杀人的人，对不对哈？对不对？所以呢，他说，主啊，你纪念我。神呢说，你今天就要跟我在乐园里面了。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得救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完全是神的给我们的礼物，一个礼物。今天你知不知道你可以接受这个礼物呢？啊，所以我们得救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啊，不是出于我们，那么也不让我们没有办法自夸，啊，所以这里说到啊，这段经我们没有念了哈，八到十节啊，不是我们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我们自夸啊！你对你自己信耶稣得救，你有什么看法呢？你觉得自己可以有自夸的理由吗？你有任何的功劳在这个得救上面吗？如果你觉得还有，那你可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是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只有凭着信心，借着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工具，我们接受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没有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啊。所以信耶稣，你看到如果说信耶稣告诉你说你要考每一次考试都能够考 A 以上100分以上你才可以信耶稣，那很多智慧差一点的人他就不能信耶稣了，对不对啊？所以神给我们的恩典，看到神的方式是何等的奇妙，也是何等的智慧。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能自夸啊，因为这是神拯救的方式，那么比我们想的远超过我们所想的啊，我们怎么想也没有这位创造者所能想出来的方式。那么神当然使我们得到救恩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活出好的行为来啊！信主之前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是白白的得救，白白的接受这个恩典。但是呢，神救你的目的 是因为他爱你，那么我们可以做的就回应他的爱，就是说我们能够叫我们做出好的行为来。所有的宗教都是说我们做好行为神喜悦我们啊，但是他们很难上去啊。但是只有我们所相信的神，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信靠我。但是呢，信了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爱，爱我们，我们感恩，我们感谢他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愿意来按照他告诉我们的，而且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那个身份，我们要所做所行要合乎那个身份，在神里面是全真全善全美的，没有恶的，所以我们要行出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彰显我们神的荣耀。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做好的行为出来呢？不是因为好行为产生基督徒的，而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产生的好的行为。我们成为基督徒完全是神他做工的结果，他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是神的成品。今天神是一个艺术大的艺术家，他做出了这么一个成品，就是我们。所以你还没有做成的时候，你还在这条成圣的过程中间，将来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精美的一个成品在那里，神已经有那个旨意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是神所造的，所雕塑出来的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直到我们变为完全，那么这才是神的设计，就是他的目的在这里。好，对不起，我今天比较长一点。好，我们做一个结论啊。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重新的发现我们所相信的在新约里面这么宝贵的一个真理啊，教义啊。那么如果我们教会都可以再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学习了以后，我们可以重整更新的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有怎么样的变化呢？因为我们都认识到我们是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啊，我们在生活中间也跟他连接。当你跟神连接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你是有那个大有能力的一个生命，你是有神的那个美善的生命，你是有神来的爱。今天我们爱不出来，因为神是爱，我们没有神我们没有办法爱，所以这些都改变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个关系啊，这就是神的目的。这个整本的这个以弗所书就是讲了教会的真理，后面我们还要讲啊。那么教会的真理就是我们在里面彼此的学习爱，彼此的相爱，彼此的能够把神的爱能够传出去，能够让全世界的人他们一起的能够来敬拜这位伟大的神。所以呢，我们要反映出他在我们身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我们自己也已经现在活着，在我现在活着的已经不是已经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被神所新做成的一个工作，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创造啊，新造的人。我们必须要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啊！今天你要记到荣神益人啊，荣耀神，我们能够帮助其他的人，这就是我们一生我们要过的日子啊！这就是保罗在这一篇这么短的十个经文里面所写的描写的情景，那么也就是我们蒙恩的人，我们得到救恩的人，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谢谢你为我们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我们也算不得什么，但是主，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救恩，也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我们的头，让我们的教会里面更多的我们彼此的相爱，我们彼此的帮助，能够荣耀你自己。我们感谢主，也让我们真的是把这么好的一个宝贝的你自己的福音能够传扬出去，能够让更多的人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